盼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5年10月1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上瓦诺所传讲的信息 Expecta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1001。即使主从未再尊重过我的另一个意象，那就是在世上什么也再没有做了，那里依然是值得的。每次的劳苦，每次对家人说的再见，我经历过的每个心痛等等，都是值得的。那他们说，昨晚有一个女士坐在轮椅上，那在轮椅上她被叫了出来。那今早他们在电话里说到她，在早上的节目里。那我想知道她今晚是否回到了会堂这里边。那如果这位女士在这的话，那里是如果你在这儿能举些什么，那她就在那儿没有轮椅了。那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那亲爱的姐妹，那为你顺服了耶稣基督，愿神祝福你，愿他的祝福一直与你同在。那这是我的祷告。那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见到你们两位女士，那跟你们交谈握手。那如果不能在这地上这么做的话，那我会在将要来的日子里这么做。那时候我们将坐在常青树下，那烦恼都结束了。哦，那岂不美好吗？你想一想，当某个夜晚生命结束时，那耶稣终于来了，我们要与他在空中相遇。那张巨大的桌子展开有10万英里长，那围绕在那里，那是工厂上的老兵们坐在两边，那彼此向桌子对面望去，看到我的弟兄姐妹坐在那儿。当我们伸手到桌子对面握住另一只手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流一些眼泪的，喜乐的泪水顺着我们的脸颊滚落下来。那接着这位王要在他的荣美中出来，沿着桌子走下来，把眼泪从我眼睛上擦掉。那就是我们举行聚会聚在一处谈论他的动机，让他成为我们对他的想法，就是要在那天晚上见到他。那你看朋友们，那不要看这里的事儿，而是看结局。如果非要看到我眼前的事儿，那我肯定会成为一个灰心的人，但我从不看这里，我留意着终点。那不久前，我的一位经理巴克斯勒先生，我想你们许多人认识的，那他在引述一个我一直喜欢的小故事。那他们都骑自行车，那他是加拿大人，那他们喜欢骑自行车，他们骑得非常好，不用握住车把就可以骑车。那所以呢，试问我想是那试问自行车公司要给凡在温哥华能在12英寸宽的木板骑白马而不掉下去的男孩发奖。那他们都上去骑这些的自行车，那在那有个娘着腔的小男孩，那有点像我们这些粗鲁的人，我们所称的你知道叫做妈宝之类的。那所以我们以为他不会骑车，那然而他们都上去时，那除了这个娘着腔的小伙子，每个人都摔了下来，而他却骑到了终点，下了车，迎着这辆自行车。所有男孩都围着说，嘿，你怎么做到的？那就回去我告诉你们，你们做错了什么。他说在他们骑上去时，他们推了一下就开始骑，你们像这样看着，想让自己在木板上保持平衡，那就是这个使你们变得摇摆不定，紧张掉下去。他说从不往下边看，我注视着终点，我的眼睛盯着终点，稳稳地骑到了终点。把你的眼睛聚焦在终点，耶稣的再来，那会是什么呢？无论人们现在怎么说你，那你如何的受逼迫，因为凡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被人取笑，被嘲笑等等，但你要留意结局会怎么样。那时的得着回报的地方，只要稳稳的持守住，让眼睛聚焦在终点，那对你才有益处。那主祝福你们。我知道不久前他们为我收取了爱心奉献，我的儿子告诉了我，那朋友们并不想要那个，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个，神知道这个。但自从上一场的聚会之后，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在家里的开销大约一天要100美元，那我在银行里边可能已经透支了。那我向你们保证，那我并没有资本可以运行，那我只是做工。那当我还清债务时，那我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剩下了。如果还有余下的钱，那天上的神知道它会被用在去海外的宣教上，那是我的心为之流血的地方。那真希望我能有一个星期留在这里，对你们传讲海外宣教等等，看他有多么的需要。那我们这里有大教会等等，他们什么也没有，而有几十万人如何归向的记录。但现在我向你们保证的，我们会存敬畏的心使用每一分钱。那我妻子和我儿子在这里所不需要的，那和我的儿子在一起，那四个孩子要照顾的，那我会把这个严谨的用在主的事工上。 那会把它用在好的用途上，那永远不会去到任何不好的用途上，它会为了福音的缘故而被使用。那到了最后，那将是你们的，那愿它能为你们在荣耀中的家添砖加瓦，这是我的祷告。那这里的这些手帕，我们为他们祷告。那我想说一下，那我没有任何的节目需要赞助的。那你们听说很多的弟兄，那他们有大的电台节目，那国际范围的等等，那他们必须得有很多的钱来支持他们的节目，所以他们说给我们写信。那我知道是为了要得到你们的地址，那但你们不用，那我甚至很难有时间写回信寄祷告簿等等，那所以这不是为了要你的地址，不是的。那如果你想要一块祷告簿，那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一块我祷告过的，可以放在家里，那你只要写信给我在印第安纳杰弗尔的地址，绝对会免费寄给你一块的。那任何我们能做的事，那你不会被催着付款或收费的，因为我们不那么做。那我有足够的钱来回信，我没有任何需要赞助的节目或任何的东西，所以我并不需要钱。没错，只是为了帮助你，那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那那些有节目的弟兄，那你们去帮助支持他们吧。那当我们为这些手帕祷告时，那请我们来低头一会儿。我们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来在沙瓦诺这可爱的小聚会结束的时候，在这些弟兄姐妹中间，我们用了三天学会了用热切的爱来爱他们。今晚坐在这儿听到今早的广播，听到录音带回放里边说，有一名妇人被那个著名的诊所都拒绝了，就要死去了，但耶稣及时赶来了。今晚他就坐在这里，健康可爱。我们为此多么的高兴，我们知道他所有的亲友也都为此感到高兴。太高兴了，我真是很高兴见到他。后面这位昨晚坐在轮椅上的女士，今晚坐在了这里，在会众的后面谦卑地站了起来，作为一个见证人，将赞美归给神。神的，为这些事感谢你，奉你医治了许多其他的人，我们多么为他们的高兴。许多人不能够来这里，他们躺在床上被病痛折磨，这里的手帕代表着他们。神的，当万手在他们上面时，求你同这些手帕一起去。这在圣经中接着说，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摘下手帕和围裙。我今晚的仍然是同一位主耶稣医治病人，我祈求你应允此医治给每一个人，祝福这里每一个人。我在我们读你的道并且传讲一小会儿时，那祈求你帮助我们主，今晚愿你将你的灵倾倒出来，愿今晚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愿那些现在软弱的人在听到之后，愿你经过会众，经过每一个人，就像下次芬尼克罗斯比所唱的一样，哦，温柔救主，莫把我弃掉，听我谦卑呼求，既有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愿今晚每个人得到他的手神圣的触摸并得医治。否如果这里有人还不是你的儿女的，愿他们今晚在运行行动应验中看见你，愿你在他们心里边说话，愿他们说，我厌倦了这种罪恶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不要离开这世界，愿他们今晚来寻求你作为他们亲爱的救主。我们奉你爱子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知道有些人就站在周围，那我很同情那些不得不站着的人，那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现在那我真是很高兴你们来到这儿，那我们只是没有空间了，那只是这个小礼堂，那我们在这里只能有三天。那如果神愿意，那你们想要我来的话，那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你们这里，在威斯康星州，那你们周围的人中间举行一场的聚会。那你们真是很好，那我爱你们。那现在啊，我只想来读部分神的话，因为就像我常说的，我的话只是人的话，但他的话却是永恒的，是真实的。天地都要废去，但他的话永不落空。那我没有时间啊，也不能讲一个通常的主题。那我之所以传讲，是因为想感受一下这里的会众。那绝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感受一下 那知道，我知道上帝的恩膏进入到了你们中间，那然后我就开始祷告队列。那这就是我传讲的原因。那我不会照着主题来讲，而只是在这里或那里讲一点经文等等。那最近几个晚上都是这样的。但在芝加哥，若主愿意，那从明天开始，如果神愿意，那我要去那里的教会传讲一些的东西。那你们住在芝加哥的，那如果没有其他任何复兴会，那可以去参加的。那如果你们没有参加其他的复兴会，又住在芝加哥，那请下个星期去兰理工的礼堂，那他们要在这城里边举行大会，那我每晚都会在那里传讲，那我们会很高兴。那如果你们有一些亲人在那儿，给他们一张卡，请他们过来。那如果他们没有得救，也许主会拯救他们；如果他们病了，也许主会医治他们。那所以那我们很感谢你们。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只是来读一段熟悉的经文，那我从第25节开始读。看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有公义，有虔诚，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灵，正遇着这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出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愿主给所读的他的道加添祝福。那这里说的是西面，那是当时圣经中的一位圣人。那如果我们要给这个内容选一个题目的话，那就是盼望。那你知道人们通常会得到他所盼望的，对吗？那一些人来到聚会里面，说你知道吗，那我不相信那种的东西，我只要下去看看，我知道的并没有什么东西。那魔鬼肯定会给你看一些东西的，因为你就是那么盼望，那他会只给你看一些不对的东西的，那就是反正就是你所盼望。但如果你盼望着下去从聚会里面得知益处，神也必会向你显明一些东西的，所以通常你会得着你所盼望的。所以让我们今晚怀着极高的盼望。那今晚在这里我看到一些轮椅，还有一两个担架，那让你们，那还有我，积累我们的盼望，借你们明天就能够行走，就像昨晚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妇人一样。那你们今晚在床上担架上也许没有盼望的一些的病例，但昨晚担架上的这个妇人也是没有盼望的一个病例。那让我们今晚建立我们的信心，怀着极大的盼望，那明天我们像他一样走路来到这里来赞美神。行，那你在这里做同样的事，姐妹，你的关节对神的医治来说根本不是难事，他能够医治，你知道的。那他能使你痊愈，他能做他想做的任何的事，或你让他做的任何的事。你的信心那必须要让他去做。那瞧你们所有人都精神正常，但这位可怜的姐妹精神不正常，他有过这么大的压力，他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大脑的压力，那一切的错误甚至著名的梅奥兄弟诊所也不能为他做什么的，但耶稣能。瞧，那他带着那种的症状躺在那儿，但神是至高无上的。我今天在问这事，问我儿子他们，这夫人躺在哪里？那我想先看到了异象，那他从一个有诊所的地方来，有高塔耸立的地方等等，那从一边的侧身躺着，那背朝那边朝着祭坛的前面躺在那里，那圣灵去到他身边，把他叫了出来，医治了他，使他痊愈了。哦，主何等的可爱。那今晚你只要相信他，他会照样为你做的，因为他不偏待人，他尊重信心，神只尊重信心，甚至你的救恩有时也不能够赎买你的医治。那个不是你救恩的结果，你并没有因此而得医治，你是因你的信心的果效而得了医治的。我见过基督徒，那些有名望的基督徒来到讲台上却没有得着医治，而看到一个妓女走上讲台立刻得了医治。像因为基督徒去过许多地方变得怀疑了，变得只是相信说啊，估计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他们会错过他的。一个可怜的妓女来到台上，知道他有罪，那在神面前被定罪了，在那里把他的心交给了基督，马上就得了医治离开了。所以这取决于你的信心。那看看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那他们怎么经过，那他们怀疑，在那个时代街头的妓女乞丐等等的却会得这一治，很多其他人却没有得这一治，这只是取决于你的信心。那今晚我们要讲的一点就是盼望你期待可以得到的，让我们有极大的盼望。那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那我要在这点上来传讲。那朋友，你首先要想到的总应该是神的道。那正我昨晚所说的，神的道就是一个种子，种子种在正确的土里，就会结出种子所代表的。那如果一个种子，那比如说它是麦子，如果那麦子发芽，那正确的种子进入正确的土壤就会结出麦子，那玉米会结出玉米，大麦会结出大麦。那如果神的每一个应许被放在正确的地方，神的每一个应许都会准确的产生他所应许的结果。那就像今天我对一个朋友说的，那取决于气氛，那这个就是了。那如果今晚你想在这里有一场大的医治的聚会，那让我们有一个大的信心的氛围，那相信你会得这一治。那不管耶稣在讲台上面或下面有多么的真实，那除非气氛适合你的医治，否则他就不能医治你。瞧，那你看到耶稣那去到他自己的地方时，许多大难的事都不能行，因为他们的不信。没错，不信。不管他多么的伟大，那他是耶和华神在肉身里，那神在基督里是圣与自己和好，但他不能够运行，除非信心来到。那多少人认识波斯沃斯弟兄？那我知道你们都认识。那他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那不是坏的方面，那好的笑话。那我是指世人所称呼的，那美国人是这样的，那他们总是找乐，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偏离正路这么远的原因，因为他们有很多好莱坞式的讲道。没错，那有很多只是魅力十足的小伙子表演上去啊，放很多的东西想要粉饰啊，再加上很多的心理学。但我是那种喜爱老式的学习性的福音的人，那弟兄，这才能把真的福音带出来。是的，那我不相信我们应该引入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什么高级的东西等等，而只让福音是纯净明了简单。那你并不需要用韦伯斯特那种都无法明白的高深的词汇，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简单明了的传讲福音，他们会明白的。那最近在福特维恩，那你们所有读了我们人们的人，那他们刊登了一篇的文章，那讲述了主在我为了举行的聚会上所做的。一个瞎眼的小女孩得了医治，那你们神召会的会众，那他登在了你们福音传道人杂志上。那天晚上我们从讲台上出来，那一个小婴孩他的畸形的脚被拉直了，那个瞎眼的小女孩恢复了视力，于是他们把他刊登在了福音传道人还有我们人们中，那是讲述宗教等等的事情。那这个传遍的世界，那说到了这些的事，那把他写了下来。那于是我回到了讲台后面，那他们为我唱了我喜爱的歌，那我的老朋友保罗雷德写的只要相信。那我在后面想着，那当我听到从麦克风传来的时候，在想就在这同一个房间里保罗写的那首歌，那很久以前他就去荣耀中了。那我站在了后面，那有个人去了那里，那我认为他受的教育远远大于这里要怎么使用他们呢。他说伯兰弟兄，他说你的信息很好，但哦你的语法哦，我说是先生没错，我说我知道我的语法很糟糕。我说对此很抱歉，那我在一个十个孩子的家庭长大，那我是最大的，那爸爸死了，那我必须得照顾十个孩子还有我妈妈，那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他说这不是你现在的借口，你是个男人了。我说是的，我知道的是对的。我说但自从主，那我必须得非常努力的工作，那直到我开始传福音。那我说当我开始时，那从各处的来召唤我，我甚至都没有机会。他说但你可以去上函授课程啊。他说你语法太糟糕了。我说我知道很糟糕，弟兄，我也不喜欢那样，但我实在无能为力。他说你用那些的词 hand, his, hand, tend, 还有我说他们似乎听得很明白。所以他说那瞧巴兰弟兄，在这么一群会众面前你犯其中任何一个错误都是很可怕的。你说大家都上到讲台上来，他说你不应该说讲台。我说不就是那么说的吗？他说不是， 他说如果你说讲坛而不是讲台呢，在一群那样的会众面前他们会更欣赏你的。我说弟兄你知道吗，我爱你。那我说那我告诉那些人根本不在乎我说讲坛还是讲台，他们要我在简易中传讲福音并产生出我所传讲的，我说那才是真实的。他们知道反正我也是个老黄樟树一样的农民，那所以那我不能成为任何无所不是的人，所以我只会像那样说话。那请你们原谅这点呢，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方式。但是那有一件事，我确实知道耶稣救了我，那我全心的爱他，他的荣耀里应许了我一个家，那我盼望着的，我要尽可能多的传讲这个，传讲关于他所做的这些好的消息。那你记住，那里并不需要等候一个传福音的聚会，那会一个人从这里经过为别人祷告，那你自己就有一个权利。那记住，恩赐和选召是奇妙的，那这里更要记住，除了耶稣基督，这里有一个神赐给世界的最伟大的东西，就是圣经。那你知道吗，神的道能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任何时候在魔鬼自己的地盘上打败魔鬼，你知道那个吗？单单是神的道。那耶稣使这个变得如此的简易，那即使是最软弱的基督徒都能够做得到。那你看当耶稣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那你不那么相信了吗？他在玛利亚的子宫里边感孕，由童女所生，全能的神荫庇了玛利亚，创造了血细胞，生出了儿子基督耶稣。耶和华用他儿子的身体为自己作为帐篷，附住在子里，肉身的帐幕。那当他在地上时，他在约翰给他施洗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进入了旷野受试探40天，那他出来，那魔鬼遇见了他。那当然那他是摩西的原型，魔鬼在摩西的软肋上试探了他，结果摩西变得愤怒，打破了世界，显明了祭司之分要被打破。但那耶稣到了他的软弱之处，那他饿了，他已经禁食40天之久。那撒旦遇见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那他说耶稣里面拥有神一切的能力，然而他从未使用他的任何的能力。他把这点带出来的如此的简易，至于最小的基督徒或者说最软弱的基督徒都能使用同样的东西。就是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魔鬼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说，你可以从这里边跳下去，那给天使们发命令让他们拖出来等等。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又是扶着道。接着他把他带到一座山上，指给他看世上所有的国度，每一个都指给他看了，说他们都是我的，我可以照着我所愿的去统治他们。那你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战争等等，谁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他说，如果你服服拜我，那我就把他们都给你。耶稣说，经上接着说，你要敬拜主你的神，单单的要侍奉他。耶稣在父的道上打败了撒旦，那你也可以做同样的事。那不管他如何使劲的诱惑你说那是错的，那只要说经上接着说，神的道能在任何的地方打败撒旦，无论他是什么，只要你面对着他说，经上记着说，神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如果神这么说了，那这个就使得成为了真理。有一天天地都要卷起来不再有了，但神的道却是永恒的，不可能失败，因为神已经说了他。那你知道你今晚坐在上面的这地球，这不过是神的道吗？那你知道神用他自己说出的话创造了世界吗？那如果他没有，那他从哪里得到这些材料的？他说要有，那他就成为了物质，造出了一个世界。要有就有了光，要有他相信他自己的道，他自己的道创造了地球，他用无有和非显然之物创造了世界，他造了你今晚正坐在上面的地球，他造了你今晚正坐在上面的椅子，他说出了道，把物质带到了地上，那是神的道。阿们。那你开始想到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可怜，那不信神的道是多么的渺小。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借着他的道而成的。他说话他就存在了，他说话你就存在了，他说话我就存在了。吼吼，当我们想到这点时，当我们明白的是谁时，那些小小的疑惑就都消失了。伸出他的手， 他就吹出了月亮和星星，让他们存在了。你瑞斯怎么看？他造了太阳系，那不就行？我站在那里，从帕拉马山上透过望远镜来观看，那我能看见一两千万光年的空间，那就把它分解成硬里看看有多远。那在这之外还有别的月亮、星星还有世界。我的父说话就创造了这一切，就是这同一位差的儿子来这里受死，使你们可以相信他的道理。在从神的灵重生之前，无法正确的相信他的道，那这是很深刻的，那是很难，但却是对的。今天世上的问题是我们有了太多知识的宗教，那有种东西那称为知识上的，那我并不是有意要粗鲁，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人们的感情，那今天这些福音传道人的问题，那就是那他们跨越全境传讲神的道，他们说他们举行了一场大的聚会，成千上万人归信了，几个星期后再回去几乎没什么人剩下了，那什么，他们只接受了一个知识的信心。那神是不能借着知识的信心被人认识的，神是借着新生的经历被认识的，而且唯独这个，耶稣说人若不从神的灵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这里任何的圣经学者都知道，那看见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是用你的眼睛看，它的意思是明白。那你说我看某样东西或什么别的，你说我就是看不见，那你的意思是你不明白，你正看着它，那用眼睛看却用心去明白，没错，你无法弄明白的。那人对神一无所知，除非你先从神的灵重生了。圣经说没有人能称呼耶稣为基督的，只有圣灵才是唯一的。那你说那可是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你还没有重生，那你就是接受某个人对此所说的话。你说圣经这么说的，没错，圣经是对的，但你呢？那你说传道人是这么说的，那传道人是对的，但你呢？按说我妈妈怎么说的，妈妈是对的，但你呢？他是你个人自己的经历，你必须得有重生，否则你永远无法明白神。那么他就必向你启示他自己，因为他知道你需要什么。那里没有两样东西来产生出一个想法，那首先有一个知识的部分，这是你头脑的部分，那接下来的是你的魂，你有一个魂一个头脑。那不久前在这里一名那科学家的老前辈说，那你知道当神说人心怎样思量时，神肯定是犯了个错误，因为那里没有思考的能力，人心里边没有一个思考的能力，人不能够用它来思想，那是一团肉。那批评者们认为一个人能用心来思量，这是很荒唐的。那大约六个月前，你们在芝加哥还附近的人发现神是正确的，那科学探索发现，那在人的心脏里边那有一个很微小的细胞，那里面甚至都没有血或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小隔间，那动物里没有，只有人类有，他们说那是魂居住的地方。因此那一个人用他的心来相信，那你用头脑思考，但你用心相信神是对的，那在你的心里，那你知识的信心会推理，你会说我知道圣经肯定是那样教导的，但是我让我想想，那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牧师怎么说的，有什么人这么说的，那我相信今天我们没有那种东西了。那只要你在使用知识的信心，那知识的信心推理神的道，但心里重生的经历是不能推理的，我说神的道是对的，你不能再对此做什么了，它是对的，因为这里有什么东西他已经说了出来，你不能对此再做什么了，这是神在心里。那一个属知识的信心会推理，那今天这就是我们教会的问题，我们已经远离了领受圣灵的真正老师的经历，我们已经远离了这样的东西，而取而代之是一所知识的学校，那一个大学的教育。那现在我并不是试图支持我自己的无知，但我想要这么说，在教育和救恩之间，我要选择救恩。是的，即使我的孩子们都不知道他们的 ABC， 我宁愿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没错，这是真的，我认为教育很好，但是他只能走这么远。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完全接受并依靠了教育而不是救恩。我们今天不需要，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当我们不需要那个时，我们就抛弃了老师阁楼上的领受圣灵，取而代之的却是在饭厅里边卖鸡汤等等的东西来付钱给传道人。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中，回到老师的圣灵，回到美好的 老圣徒保罗的复兴，还有圣经的圣灵种，这是今晚我们教会需要的。没错，那朋友他只能够通过新生的经历而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去神的国，就像鸟儿没有翅膀就不能飞翔一样。他不能这么做，那不管他是一只怎么样的鸟，只要他没有翅膀他就不能够飞。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去天国，耶稣这么说的。我们知道那个并不是知识。那你们今天听见人们在他们的教会里边，他们推理说，那我告诉你，那那是不对的，因为那瞧他们怀疑。那你的魂是什么？那这是我最近知道的一个妇人所经历的。那有这么一个妇人住在附近，那从小到大是一个很好的女人，那她在一个很美好的家庭中被抚养长大。那虽然她去教会，但她从未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基督徒，没有重生。那尽管她对教会非常的忠诚，她在教会里边是个司琴，那她嫁给了很好的男孩，那一直在教会的周围的是很好的男孩子，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那过了不久，他们搬到了另外一个社区，那仍然那把他的教线带到了另一个教会。那他住在这个社区里，那他是由一个真正认识神的老师的母亲抚养长大的一个老师的母亲。愿神帮助我们有更多这样的人，而不是那些抽烟那喝着鸡尾酒那跑去夜生活的女人，那么今天所称呼的那种的妈妈。那在讲台上这么说真是很糟糕，但这是赤裸裸的真理，这是一种耻辱，弟兄。那我告诉你，那想到美国的母性都崩溃了，这真是可耻。那本是所有国家的脊梁骨，第一个接触到孩子的传道人就是母亲。那有四，有五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母亲。因为母亲应该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妇人，可以来教导他的孩子，教导他们祷告、认识神等等。然而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找了一个保姆，这样他们就可以整夜的出去了。然而今天早上去主日学，还自称是基督徒，我最好是别讲这个了，对吗？因为我只是个相信这些真理的老黄樟树。没错，那么另外现在把你烤焦了，不要让你过一段时间被烧死。那所以这是真的，那你只要记住，这是真理，这是福音的真理。那今天那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个，那他们去教会，那这个妇人他去了那里的一间教会，那他干得很好，他是个司琴。那过了不久，他开始注意到周围的妇人都穿着不道德的衣服，那他们出去穿着那种的衣服剪草。那我希望今晚这里没有这种人。那姐妹，这对你们来说是羞耻，愿神怜悯你有罪的魂。除了一个充满情欲的邪灵，那还能是别的什么吗？那你不愿这么想，但那绝对是真的。圣经中唯一脱掉衣服的人是个疯子。没错，把你的衣服穿好，举止像个女士。你丈夫应该为一开始就让你这么做而挨鞭子。所以那这件事，那他以为他那么做也没问题，因为教会的其他的妇人也在做同样的事，那他认为他也能这么做，那所以他开始这么做。那后来他们开始抽烟，那他认为那他也能抽烟，那他继续弹琴。那教会各处对此都没有说什么，那这正是问题所在。牧师们，出什么问题了？我们的百姓要下地狱是因为你在讲台上降低了福音。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把现在念珠等等东西从讲台上拿走，而去传讲福音，神救恩的大能，举行老式的祭坛呼召，让人们的生命得着洁净，那就不一样了，那将是在基督信仰中树立的楷模。没错，但我们在某处放低了炸了。我这个为了公会的传道人朋友，他过去常唱首歌，说我们放低了炸了，我们向罪妥协，我们放低了炸了，绵羊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进来的？你放低了炸了，就这么简单，这是唯一导致的。那他们今天可以加入教会，活任意的生命，但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不可能是重生的，却活着随意的生命。但是重生时，你会为基督耶稣而活，你会举止像个男人。如果你从神的灵重生，你会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行事。而且这个女人，那最后那她爱上了一个男人，是她的邻居。那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她跑掉了，嫁给了这个男人，还继续的教会里边弹琴。那过了一段时间，那她离开了，她嫁给了另一个人。那她以为她这么做没问题，那最后她成了一个与人同居的女人。那什么，她的魂在开始是告诉她说不要那么做，但她推理，那如果其他女人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呢？但在她的魂里边有一个灵，那说不要那么做，远离那个。 那是不对的。但他却与那个征战，把那个丢在一边，他去推理了。你没有看到吗？不要推理，只要相信，相信神的道，不要试图推理。神所说的就是真理，你相信的是真理。那么不要跑到推理里边，而是去到你的经历中，去到心里的基督那里，把它跟神的道来比较。那就继续，那过了一段时间，那就被叫到我们的教会的牧师，那被叫到病床边来为他祷告。那他躺在那里边抽着烟，但是住在家里边，是个同居的妻子。那他说，姐妹，你要死了，你的魂平安吗？他说一切都平安。那他这么相信，他与自己的知识同行了很久，直到他是圣灵在里边变得忧伤，圣灵不再对他说话了，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他已经把他推理出去了。他有了一个知识的概念，说如果他去教会做正确的事儿，那他就能去天堂。那种的想法一直延续到了他死的时刻。但当他的推理的能力，当你死时，那你的大脑崩溃了。那当然这灵离开你时，那剩下的是什么？是过去被你忽视的魂。当你快死的时候，这魂追上了你，头脑的推理崩溃了，那无法再推理了。那是你心里的魂，你已经让他忧伤离开了。在那个时候他追上了他，当他被追上时，他尖叫说，我的神，我失踪了。那时太迟了，那个人忧伤已经远离了魂。那医生可以在手臂上给他扎一针麻醉药，阻止他尖叫。他过度兴奋了，牧师说他没有失踪，给他打一针。给了他打了一针麻醉药，肯定的他安静了。那在葬礼上传讲说，这位姐妹在天堂里了。我不能这么说，但我能告诉你，那个麻醉剂能使那些嘴唇安静，但是永远不会使那个在里面度过永恒的魂安静下来。没错，不要让那个成为你的结局。你神为念，从神的灵重生，停止推理，只要相信神所说的是真理，要被神的灵充满，那么神就会引导你，圣灵在公义的道路上引导你。你看到自己举止不像基督徒，你知道那是错的，那么就回去在神那里边醒察，查考他的道，有他的书，与神和好。那就是西面所做的。那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老人，他是个80岁的老人，在人们中间是一个伟大的圣人，有着白色的胡须。那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之前，那教会已经变得形式化冷漠了，那现在又差不多是同样的了。那西面在那里，那一天圣灵对着说话说，西面，在你看见主的基督之前，你必不会见死。那西面没有推理，他相信。那正是你想做的，相信。那看看这位童女玛利亚，她被圣灵荫蔽时，她是什么态度？那看看这之前的祭司，是约翰的父亲。当他在店里被告知说他妻子年老了以后要生了一个孩子，那他本来有足够的榜样，但他推理，他说这些事怎么可能呢？他老了等等的，这不可能的。可是萨拉就曾怀孕了，她怀孕时近100岁了。那个哈拿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那撒加利亚却在这里怀一处。神说，那天使说，我是加百列，但我的话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成就的。他就击打的成了哑巴，直到孩子出生。那看看玛利亚，那圣灵告诉他，在你认识男人之前你要生一个孩子，他并没有推理，他只是接受他的话。那这就是了，他出去做见证，说了要生一个孩子了，还没有认识一个男人，在他没有任何的迹象之前。哦，我真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他照神的话来接受神，他并没有等着。请你原谅我这种的表达，你们也听你的医生怎么说了，我是你们的弟兄。他并没有等到他感觉了有生命，他并没有等到什么事发生，等到自然的知道他要成为母亲了，他只是接受了天使的话。那天使说，你还没有认识男人就要得到这个婴孩。他说，看，那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除了神的道之外，他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孩子要来之前，他就欢喜地走过去说他要这孩子了。哦，姐妹，今晚你这么做，你还有你们所有的人接受神的道，开始欢喜，说神这么说了，这就没问题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欢喜， 我不需要感觉到任何的事或别的什么事，我只是相信哦，你将会看到一个老师的复兴席卷这一代，那烧灭罪恶，每个的教会里边满了恩，那将是何等的时刻。只要男人女们能那么做，找神的道来接受神，并盼望他做他说了要做的事，你只能借着应许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那这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当他75岁的时候，他住在士拿地，那下到那里啊，或者说的士拿的山谷，那是从巴比伦同的父亲过来的，住在那里，那加底之地的乌尔城。那这75岁，他妻子65岁了，从他大约17岁时，他们俩就生活在一起了，他不能够生育。耶和华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你要借着萨拉生一个孩子。亚伯拉罕相信神，他就预备好来迎接那孩子。那婴孩25年都没有来，但亚伯拉罕信心不但没有软弱，反而一直更加的刚强，为这婴孩赞美神。那如今已经100岁的萨拉90岁了，但每往前走一天就是更大的神迹。圣经说他越变越坚固，将赞美归给神。第一年过去了，他说萨拉你感觉怎么样啊？他说没什么两样，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第二个月过去了，萨拉你感觉怎么样？没什么两样，好荣耀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人们说亚伯拉罕他的头脑有问题了，是吗？不，先生，他照着神的道接受神，他相信神所说的，知道他的持守凡他所交付给他的，神的持守他的道。第一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说瞧，我告诉你的，他亚伯拉罕说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在这儿的。他75岁时，那他85岁，那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在这儿的。他买了尿布，准备好了别针等等，因为他们知道要有孩子了，神那么说了，不管看上去多么的不可能，神那么说了，这就没问题了。亚伯拉罕四处做见证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生孩子了，就要来了。15年过去了还没有孩子，20年过去了还没有孩子，25年过去了都没有孩子。亚伯拉罕你怎么说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的，神那么说了，荣耀归给神。哦，如果今方没有见能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你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当你在基督里边死的时候，你就领受了圣灵的气，这是你成为了亚伯拉罕的种子，赐给了亚伯拉罕同样的信心，称那些没有的好像是有的一样。阿们。不管你怎么看，那你感觉怎么样，是神怎么说的。阿们。你知道我感到兴奋了，我真的是，那我没有盼望会这样，在想，那想一想神那么称那些事儿，那亚伯拉罕称那些没有的好像是有的。他不看肉身上的事儿，他看那些不可见的，从信心的眼睛看神所说的。无论神说什么，神必持守，他知道他能持守，所以他相信了，见证了一些他没有看见的事，如同那些事已经发生了一样。哦，天哪，你看到了吗？我真希望你们看到了，并且要明白。我现在不是过于兴奋，我这感觉很好。那对，如果你能接受同样的东西，说神应许了，那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相信，那不管发生什么，我的感觉如何，我看起来如何，我都得了医治，神那么说了。那并且持守住，别动摇，持守住。诸位你看会发生什么，那这有些人有很大的信心，他们一会儿就能够得这医治。有人有那么多的信心，那一个星期能得医治。有人芥菜种的信心花了那么很长的时间，但只要跟随着他是真实的，他会带你到光中的，只要持守住继续往前，特别带你出来，你只要持守住那信心。如果那是真正的芥菜种子，他会带你过去了，你知道那芥菜不和任何的东西杂交，它是纯正的。那你可以把羽衣盖蓝还有菠菜等等混在一起，但你不能把芥菜种跟其他任何的东西混在一起，芥菜就是芥菜。但真正的信心抓住时的不是知识的，不在推理，它是真实的，它是神的灵透过你做见证，神的道是真实的。我持守住他，是的先生，那就会带来的结果。那所以那西面再继续往前，他并那他有很大的声望，但如果他的名望违背了人们的想法，那他不会为自己的名望感到羞耻的。有人说他可怜的老西面，你知道吗？那现在有点不对劲了。那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被掳了，看看今天的众教会，我们知道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这个老人家一只脚都踏到坟墓里边，都80多岁了，仍然说他要见到基督。那甚至基本那800年前的大卫，他说他想要见到他在那之前的以利亚，那他直接回到亚当，那他们都盼望他。那此刻这老人家已经一只脚踏在了坟墓里边，那教会被撕毁了，成了这个样子， 神奇的日子都停止了等等。然而他就说他相信，为什么神那么说了。那他去了周围，他并不迟疑告诉人们，我的看见主的基督之前必不会死。他很好的理由圣灵这么告诉了他，那并没有两个圣灵，那是同样的圣灵，此刻就在这里，讲没错，同样的圣灵。所以他相信圣灵，他到处做见证，他不在乎人们说什么，他有这应许这就够了。那你有这个应许吗？绝对是的，这应许是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应许仍然是一样的。没错，给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喝这生命水的泉水，因为这是给凡愿意的。那你可以来，那你被邀请了，想要你来，期待你来这里。没错，那日子在过去，西面变老了，但他仍然赞美主，那无论如何都会见到基督的。那所以终于过了一段时间，在东方的某个地方有几个智慧人看见一颗星出现了，那他们装好了礼物，他们上路了，跟随着那颗星，他们过去一直在盼望见到那颗星，那没有别的人看到过了，因为除了他们没有人盼望他。那他们得到了他们所盼望的，他们一直在留意他们的先知巴兰说的那颗星，说雅各的星要升起，他们正在盼望着他。于是他们跟随着那颗星找到了基督。那在山坡上有几个牧羊人在放羊，那他们也找到了他，他们知道了这事。那当时的消息不能传播，或者说那时并不像今天这么传播的，那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的新闻报纸电台啊等等，那他们没有那些，所以他们只能是靠口传耳听，那许多人从未听说过这事。那所以耶稣降生了八天之后，玛利亚那他来到殿里献祭，那这是一个习俗，那八天后每个男婴那都必须被带去行割礼，而且他们必须为他的洁净献上一个祭物，那是律法的规矩。让我们来看出小戏剧，好像孩子们都能明白。那星期的早上在圣殿里，我看到童女玛利亚抱着他的小婴儿来了，那他带来的是一个穷人的奉献，那个穷人的祭物是两只斑鸠，那一个富有的婴孩那可以献羊羔，因为那他们羊群牛群，但耶稣那他们只有两只斑鸠。那所有的婴孩都穿着精美的珍珠物，那母亲们都穿得非常的漂亮，用精美的珍珠物包裹着他们的婴儿，那你知道那粉红色的小礼服等等。但这个童女站在那儿，给婴儿裹着牛轭上的布来做襁褓。你知道什么是牛轭上的布吗？就是当牛要被带去耕地的时候，放在牛背上用来垫的轭的破布，那他们就挂在马槽里。那所以他们就把这东西解开了，那约瑟他们解开了牛轭布，把耶稣包在里面。想想荣耀的君王，某个人愿意想一想这个。那时候大约有200万犹太人在那儿，也许每晚都有几百个婴儿出生，所以每天早上都会有一批的婴儿在出生八天之后要行割礼。那当时是星期一的早上，那我们可以说有一大堆的母亲们站在那儿带着他们的小婴儿。那我们都可以听见一声说，瞧那儿，瞧那儿，来看看他，就是他，这就是那个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的，哦，离他远点。这岂不正像今天逼迫真信徒一样吗？他把婴儿抱在怀里，他不在乎人们说什么，他知道那是谁的孩子，在他心里他知道那个是神的孩子。每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你可能被称为狂热分子，你可能被人侮辱称为圣滚轮，你可能被称为任何类似这样的东西，但在你心里如果你抱过基督的话，你就不会管他们说什么，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们可以说，看看他们，那肯定你被打上了记号，是的，他也是。他们与他保持距离，你说往这边点，不要靠近他，在那怀里边抱的是什么？那他看起来不怎么好看，但那是万王之王，裹着襁褓布，在童女母亲的怀里。想一想，他们保持着距离，我想知道那些人今晚在哪儿。如果他们能回来再试一次，那会怎么样？那就不一样了，对吗？那不要让那个成为你的命运。当你有理智的时候，当你有机会这么做时，那你现在就这么做，现在就做。那他们跟他保持距离，那于是这队列继续的移动着。那婴儿受了割礼，那母亲奉献了洁净礼，他带着小斑鸠来了，那可能花了几个小钱儿，他买来了斑鸠，按照律法行洁净的礼。那时那早上很早起来排好队。那我们来看看西面在哪儿。如果神给了西面一个应许，说了要见到基督，那就取决神来照看这事，你不这么认为吗？ 那我们假设他在祷告室里，那星期的早上他举行了前天的聚会，他很累了，我看见他坐在那儿拿起经卷开始读，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不是很奇怪吗？我竟然把这卷书捡了起来，我看见他找到另一处读到，我们都如羊走迷，主将我们个人的罪孽放在了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读着这经文，那我是把这当作一出戏剧，那圣灵完全有责任，那如果他给了他这应许要见到基督，而这位基督就在殿里，他就有义务把西面带到这应许的面前，对不对？肯定的。那我看见圣灵说，西面站起来。哦，你相信属神的人被神的灵引导吗？那么肯定是的。西面站了起来，不知道往哪儿走，他说，是的主，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你要我做什么？行走，西面，主要去哪里只要走，走不去哪里都没有关系。他开始行走，走过来，被圣灵引导着，给了他应许，赐给了西面应许的同一位圣灵，也赐给了你应许。多少人相信神的医治？为什么你今晚在这儿？因为你相信，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告诉你有神的医治，对吗？即使你没有写在圣经里边，仍然会有一个神的医治。那如果这里有个牲畜在呼唤，就必须有个牲畜来回应。大卫说，你的瀑布发声，牲畜向牲畜呼唤。换句话说，我多次这么说过，在鱼背上有鳍之前，必须先有水的让它游，否则它就不需要鳍了。必须先有水，在地上还没有树长出来之前，必须先有土让它长出来，否则就不会有树了。那不久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小孩子，那大约八岁的小男孩在学校吃掉了铅笔上的橡皮擦，他把橡皮给吃了。那他们回到家发现他在吃脚踏车的踏板，于是他们带他去看医生，那带他去医诊所检查，医生检查他的血液等等，后来发现他的身体里边需要硫磺，而硫磺在橡胶里。那你看，那如果这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硫磺，那必须得有硫磺来响应那个呼唤，否则这里就不会有呼唤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有什么东西在饥渴，必须得有什么东西来回应。那当我们的祖先这些清教徒在普利茅斯磐石登陆，他们发现了印第安人，他们在敬拜太阳，他们在敬拜偶像。为什么？当我去非洲的霍吞都人那里，我发现了一些尼泊的偶像，那种敬拜他们撒上了血。为什么？他们是人，他们里边有什么东西告诉他们有一位造物主，深处向深处呼唤。如果有一个牲畜呼唤，就必须有一个牲畜来回应。那记得不久前，那在领受圣灵之前，你的心为某件事燃烧，那什么？那是一个牲畜。那你回来教会，你加入教会，但你一直没有重生，你的心呼求着，那什么？牲畜在向牲畜呼唤。那有个牲畜既然在呼唤，那就肯定有个牲畜来回应他。今晚你渴望神的医治，因为神的圣经这么说了，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告诉你有一个神的医治，你心里有什么东西渴望得到神的医治，那么肯定在某处就有一个泉源在敞开着，赐给了西面应许，带领着走向基督的同一位圣灵，今晚也带领了你们来到这里，那寻求神的医治。这里泉源为你们每个人打开了，深处向深处呼唤，就必有一个回应。在你看见那个事，哦，那就沐浴在里面。我喜爱美丽的东西，我观看日落。那今天我在你们的湖边开着车，哭得像个婴孩。这位坐在后面的女士还有她的丈夫，那是帮助我卖书的我的先生和我的太太。他们说，布兰弟兄，你看见了什么？我妈妈是个混血，她是半个切诺基印第安人。当我往外看时，看见那些的叶子被涂上了颜色，我说那是神的画笔，他在画一幅风景画。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渴望？当我看见那个的时候，我心就在我里边哭泣，深处向深处呼唤。哦，那是何等的时刻，能够来到他的同在中，那渴望这样看到复活的耶稣在我们中间。那接着这深处对深处的呼唤带来的结果，难怪人们会哭泣，难怪人们会叫喊，难怪人们会情绪激动。 哦，这兄弟无法离开这个，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在你里面运行，西面圣灵引导着他来了，不知道要去哪儿。与神同行的人不在乎他们要去哪儿，只要他们在跟随圣灵。他走出去进入会堂里，我能看见老圣人走来走去，他不知道去哪儿，于是圣灵带领着他。我看见他去了妇人们的队列前，沿着这群妇人走下来，看见每个婴儿。他来到这独自站立的妇人的旁边，其他人在取笑他，他停住了。他看着他的怀里，他接过就牛轭上的布做成的襁褓包裹着来，把他抱在怀里边，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说：主啊，现在你可以照你的话让你仆人安然的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见到了你的救恩。圣灵在运行，他在盼望，他盼望看到的神带领他得到了完全的盼望。你期待今晚得医治吗？如果是的话，圣灵引导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在期待着他们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圣殿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先知，一个妇人，那童女亚拿，她是瞎眼的，她已经瞎了很多年了，她那时大约80岁了。那她待在殿里边昼夜的祷告，因为太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主的到来。那他在角落里边眼睛是瞎的，那在同一个时间，他正盼望基督的到来，他眼瞎了看不见，他圣灵对他说：起来亚拿。瞎眼的妇人走了过来，在人群中摸索着，穿过圣殿的人群，直到他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他举起手来称颂神。如果圣灵能引导那瞎眼的女先知，你们的盼望主耶稣来的时候要看见他，那他岂不更能带领你来到的祝福和恩典的泉源那里吗？期待着是盼望的，他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当神运行时，他借着他的灵运行，他运行在全地，有神迹奇事发生。主啊，运行在我身上。翻开圣经，在神运行的任何的地方，你都会看到医治、神迹、迹象、奇事。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条超自然的轨迹。我不在乎神学家们说什么，但这圣经是对的。当神运行时，世界就会震动。当耶稣在他们所经历的每一次复兴中运行时，在路德的时代第一次改教的爆发，他们有医治；在卫斯理的日子，他们有医治；在加尔文、诺克斯、芬尼、散基的日子里，他们都有医治。今天的他并不亚于当时的他。如果说有什么，但他今天比当时更大了。哈利路亚！我并不是激动，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被圣灵引导，为什么今晚你来这儿？你来是为了得医治吗？让我告诉你，多少个成千上万次，不久前我去了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启程回家，飞机遇上了暴风雨，我们不得不飞往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那天晚上，那他们把我送去了那个著名的旅馆皮伯利啊旅馆，我用自己的钱支付不起那样的地方，但航空公司把我安排在了那儿。那天晚上我待在那儿祷告，第二天早上当我起来时，他们告诉我说呢，我帮他们准备好，他们会在七点用豪华轿车来接你。我说好的先生，等于六点半我出去，昨天晚上写了一些的邮件，那我要寄出去。我走在街上唱这首短歌，那几乎到处都是人，他们的心被点燃，因着五旬节降下的火使他们得了洁净。哦，现在在我心里燃烧，荣耀归主名。我正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边走边学着唱他，我走在街上，我声音说停下来。那我想也许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它变得真实了，我就停了下来。我想来试试们，我停在一个角落里，一个警察站在那儿，天刚亮，这个警察站在那儿，那我看起来好像在看着一些的鱼线轮、枪支等等展示在橱窗上的东西。那我回到了桌子后面，我说：天父啊，是你阻止了我们。他说：转过身往你来的路上走。我转过身向下开始走回了街上，想知道我要去哪儿。我走着走在孟菲斯的北部，那在河边向下到了这地方的边缘。我想我要去哪儿，声音是在说继续走。那我一直走着走，那七点七分的、七点半的、八点的，我一直走着，那我不知道要去哪儿，只走来走去，主在领路。 我出去了那儿，到了黑人居住的地区，我走在街上，向那儿走着，刚好看见一个刷白子的老篱笆，那有一个典型的肩膀把大婶靠在那儿，那儿的衬衫扎在他头上，他靠在架子上，那黑色的大脸颊的抬头往那边看，当他看见我是眼泪在他眼睛里边，他说早上好牧师，那是在南方他们称传道人是牧师，他说早上好牧师，我说早上好大婶，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呢？他开始笑了起来，他说牧师，你在圣经中听说过那个妇人，书念的妇人，他没有孩子，他对主说，如果他给他一个孩子，他会把他抚养长大吗？我说是的。他说我就是那样的女人，他说主赐给了我个孩子，那我养活他，全心盼望他能服侍主，我洗衣服谋生，我是个基督徒，我被神的灵充满很多年了。他说你知道，那我的儿子当了18岁时他走错了路，他跟一群人在一起，他没有告诉我这事儿，他得了可怕的疾病，在这里快死了。我说牧师，他已经昏迷了两天了，我实在是受不了看着我的孩子就这么死去，他还没有认识主。我说我知道他选错了道路，那他必须为他的罪付代价，但我想要听见他说他得救了，那他看起来太可怕了，我整夜的祷告，就说主啊，我求你不要让我的孩子在没得救的情况下就那么死去，求你不要这样，亲爱的主，我一直为你努力的做工，也为他而工作。他说我睡着了，我梦见了一个穿着浅色西装戴着领轻便帽子的人从街上走来，他说你就是那个人，他说从三点起就一直站在这里等着你，神在运行，他说从三点开始一直在这里等了。我拍拍他的后背，他后背仍被露水打湿着。我说大婶，我的名字叫伯拉罕。我说病人祷告你听说过吗？他说没有先生，牧师不好意思，我从未听说过你。他说那你能进来一下吗？我走了进去，那里有个旧的犁头挂在了后面，用来保持门开着。那天晚上我走进那所小小的黑人住的房子里边，粉刷成了白色。弟兄，我去过三个王宫，我造访过世上最好的家，那我在一个没有地板的小棚子里边长大。在那天早上，当我走进那个小家时，我告诉你，你能知道你去到了神的同在中。我往那里观看，墙上没有钉着任何的画报，只有一个大的标语，写着神祝福我们的家。我宁愿拥有这个，也不愿意拥有你们所有的好莱坞的电影画报。我看着那个，我想那你怎么知道呢？然后在一张铁制的床里边躺着一个大个子，大约180磅，他我说的怎么了？都说牧师他要死了。我握住他的脚，他的脚很黏，流着汗，那感觉好像快要死了。我说医生说了永远不会醒过来了，他去到了不好的人当中，他得了性病，梅毒是四个加号，他进入了他的心脏，把他的心脏都吃光了。医生说他要死了，他说了一直说他迷路了。那我在那里待了一会儿，我说这里太黑了，他说了以为自己在一条船上的海上迷失了。我哭了起来，说牧师，我真是不忍心看他那么的死去，那是我的宝贝儿。他探过身子亲吻他的额头，说神祝福妈妈的宝贝儿。哦，我想不管他带来了多大的耻辱，他有多么的高大强壮，但在妈妈的心里他仍然是他的宝贝儿。我想神的，如果那位母亲可以忽略那个亲吻的，说那是他的宝贝儿，你为我们更会做多少呢？当你说母亲可能忘记了乳养的婴孩，但我却忘不了你，你把刻在了我的手掌上。我想的是何等的爱，亲吻着他，拥抱着他。我说大婶，你愿意低头祷告吗？他跪下去。我说大婶，你来带领吧。哦，那镜前的他抓住了神，我站在那里哭泣，握住那根铁床，他亲吻了他。我说大婶，你现在愿意跟我跪下吗？我说你愿意祷告吗？他说是的吗？是的。说巴不得我能够，我要祈求主，只要在这离世前让我都听见他说他得救了。我跪下去说，天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儿，估计我的飞机已经起飞大约两个小时了。我说为什么你的领我下来这里，我不知道，这是我唯一到的地方，所以这肯定是你带领的地方了。我在期待你领我到某个地方，那这妇人在期待我来到这里，所以我祈求你神，愿你怜悯并存留着孩子的性命。我手放在了脚上，他说妈妈，他说是的亲爱的。我说房间里变亮了，大约两分钟后他就坐在了床边跟我们说话了。那我匆匆的出去叫辆出租车去赶飞机，他们正在做最后的广播，被留了两个小时，我搭上飞机回家了。 那大约六八个月后，差不多一年了，我坐火车经过，那你们知道在孟菲斯是怎么拐到这边的？我跑去买汉堡包，那太贵了，火车上买吃的太贵了，所以火车停下来，我不得不下去给自己买汉堡包，我跑上站台去买汉堡包。我上去时听到人叫喊着说，嘿，布拉姆什，往外边看一个戴红帽子的，他说你好，那个大个子黑人男孩牙齿闪亮，他说你好吗，他说你不认识我对吗，我说不相信我认识，他说你记得大约一年前你下来时那主带领你到我妈妈那儿她的门外祷告吗，我说你不是会是那个男孩吗，他说是的布拉姆什，那我不但得了一只，现在我是基督徒了，哦，有什么，那个时代有西面同在的神，今天是同一位圣灵，他可以为那个无知的黑人妇女按住整架的飞机，想一想那个可怜无知没有文化的黑人妇女的祷告，神就让飞机留在了地上两个小时，活着的神的主权，我在盼望他某天的生命结束时，我做完最后一个祷告，我离最后一次合上圣经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那死亡的天使站在房间里，月亮河的蒸汽漂浮在我的脸上，我盼望他在那儿。当我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他被站在那儿不用担心的，他应许的都会在那儿。我要承载在上面，我相信我要做工直到主再来。当我们祷告时，愿主祝福你们，我们的天父，奉你可爱的孩子主耶稣的名，我想到你伟大的主权是如何带领人们经过历史历代，你的圣灵从未离开过地上，直到他在教会去了空中遇见耶稣，然后永远的与他同在。现在今晚有许多在基督以外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罪得赦免，也许他们属于教会但却从没有重生过，从来不知道领受圣灵是什么意思，从来不知道离开知识的推理是什么意思，说应该做这个还是做那个呢？哦，神啊，今晚我祈求你的灵在会堂里边运行，如果今晚这里有这样的人，愿他们心里谦卑向你举手说，神啊，借着这个表明我需要你，我借着这么做来告诉你我是在向你举起我的手，表明从今以后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会堂任何的地方有没有像这样的人，那确实还没有重生过的，想我纪念你呢。如果耶稣在这里帮助我，是残疾的人行走，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那肯定也会听我为你魂的祷告的。那你知道，那你从未那样的方式接受基督，没有重生，想我在祷告的纪念里，你愿在会堂里边举手吗？神祝福你，你哦，瞧，看看吧，到处都是。那走左边的楼上呢？那上边有没有人说，巴兰弟兄，希望你能纪念我不是个基督徒，我要你为我祷告。神祝福你，你。那楼上后面的上没有人吗？那照举手说，巴兰弟兄，那现在没有人在看，那只上主。那好的，神祝福你。右边楼上的说，巴兰弟兄，我举了手，那我不是向你举手，我要向基督举手。神祝福你，年轻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的，神与你同在。楼下还有人吗？那再次向基督举手，他看见你了。神祝福你，弟兄姐妹，神祝福你，你是的。当你们低头时，我要在祷告里边纪念你们。但这聚会结束后，我要你们走向祭坛，亲嘴的基督说这样的话，好吗？基督徒们，现在跟我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这里许多人举起了手，他们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到那时，我们的朋友能做什么呢？我们的教会到了那个时候能做什么呢？当死亡袭上我们的袖子，我们的脉搏再离开，医生挎着小包从那门离开，告诉亲人们说他只有几分钟了，他要走了，或者说那个女人她活不了多久了，她可能还有十五分钟她就要离开了。哦，神啊，我们被死亡的重担压着，头靠在枕头上，脉搏从我们的袖子里边出去，渐渐的变凉了。神啊，他们会记得今晚的，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这个。父，我祈求每个举手的人，今晚你赐给他们一个经历，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活着，今晚就在我们中间，他拯救他们，用他的圣灵充满他们。许多人没有勇气举手，我知道的主，你也知道，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求你应允许多坐在这里属于教会的人，他们害怕， 如果他们举起手，那你依然在他们心里说这么做吧。然而在加入了教会并在那里待了那么久之后，怎么害怕举手呢？神的武器兄弟也赐给他们圣灵，愿饥渴如此的临到他们，使他们无法安息，直到他们得着了神赐给他们的祝福。主啊，求你应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亲爱的耶稣，当我们进入到为病人祷告的祝福环节时，愿这句话在每个人的心里，愿圣灵过来，愿耶稣此时走进这会堂，愿带领以色列人的大的火柱今晚横扫这讲台，愿他降临下来，证明主耶稣的复活，那样人们就再也没有借口了。佛今晚医治病人，使瞎子能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残疾人行走，治愈心脏病、癌症各种的疾病。神的武器兄弟，修补那些破碎的家庭，使那些在家里冷漠无动于衷的人，那些从不祷告的父母，今晚给他们一个经历，让他们在自己的家里边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主啊，求你应允，求你祝福城中的每个教会。神的愿每个传道人都受到极大的激发，明天的前所未有的传讲福音。主啊，愿老师的复兴席卷整个城市，愿我们从各处赶来沙瓦诺这里，使他们知道耶稣活着并作王。父，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这是我真诚的祷告。明天是礼拜天，那你可能晚一点才需要赶到主日学，那么天主教会的人也许会早上做弥撒，那不管是什么，那你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我不愿意留你们太久，那因为你们不得不站着，但我确实感觉到需要跟你们谈谈。那你们是这么可爱的会众，我祷告你们能够接受这话，盼望得这一致。咱们叫祷告队列接受祷告前，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如果耶稣今晚在这儿，他会做什么呢？那你们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们相信那个吗？他昨日是什么？当他在地上时他做了什么？他过去在地上时所做的，他今天也必须做同样的事，如果他是一样的话，对不对？那让我们用大约两分钟来讲一下他的事工是什么。他曾转过身来说，给我一个人我就能医治他们，他从未那么说过。他说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事工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行事，对吗？耶稣能见异象，当他看见腓力，那腓力他为腓力祷告，那彼得来见他，他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他说出了他是谁，那腓力就去另一个地方把拿单叶带了来。当他走到耶稣面前，耶稣说这是一个义人，看的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呢？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祷告时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看见你在树下你就相信我吗？他说是的。耶稣说那你要看到比这更大的事。他告诉了井边妇人他的罪在哪里，做了什么等等。他去了比士大的池子，那里躺着许多瘸腿跛脚瞎眼血气枯干的人。愿福音五章，在那几天前，那一个妇人曾摸了耶稣的衣裳，回到了会众中站着。耶稣看着会众，他说有人摸了我。那他们说哦，大家都在摸你。他说是的，但我变得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我变得虚弱了。他说的，那他看着会众，那他说他看起来那个妇人，耶稣从他所在的地方叫出了他。他说现在你的信心医治了你的血肉，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你的信心从神恩赐中来拉动，如同耶稣是神的伟大的恩赐一样。那在这里的恩赐只是个很业余的小的恩赐，但是同样是神的恩赐，所以是你的信心在操作，而不是我的。你才是那边做这事的，不是耶稣的信心医治了那个妇人。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他的信心操作了在耶稣里面的神的恩赐。当他经过了池子时，那么相信他就是爱，那你不相信吗？他没有同情的吗？但当他经过了池子，那人不知道同情是什么意思，许多时候他们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边有两种不同的爱，你知道吗？在希腊语中，那你们这里的学者其中一个被称为菲利欧，另一个被称为爱加贝。菲利欧是属世的爱，那我们对彼此的爱，那就是那你会爱你的妻子，那就是他的爱。那如果另一个男人侮辱他，你会为此而杀了那个男的，因为那是菲利欧的爱。 但是爱加倍的爱是神的爱，同样的爱会使你为那个侮辱你妻子的男人的魂来祷告，那这是完全不同的，同情也是一样的。那希望我们有点时间弄几天跟他们谈谈这些。那他们在经过那里，那耶稣蛮有同情，经过那些瘸腿的，那还有跛脚的，血气枯干的人，那他往前走就知道了，发现那人躺在一个褥子上，那放在地板上的一个小被子个小床，那他有前列腺炎或什么的病，那我们今天所称呼的他得了38年的病，那病不会杀死的，他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行走。但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他说总有人比我先下去，先进到池子里，因为成千上万的人等着那位天使下来搅动池水，第一个进去了就得了医治，天使的能力就离开了，把一切都从水里边拿掉了。所以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当我进入的时候就有人在我前面进去了。他说那进了褥子回家去吧。那注意，耶稣知道他躺在哪儿，那他知道他处的情况，这圣经说了吗？耶稣知道。那后来犹太人质问他，约翰福音5章19节，那我是在讲这里，那听耶稣所说的，难怪犹太人可能说就像他们今晚一样去医治那个人，我们就相信你。撒旦也这么说的，把这石头变成饼，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在我们面前行见神迹，让我看看。神从没有也永远不会那么做的，不先生，他不会那么做的。那所以那这些犹太人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医治其他的人等等，那有成千上万的人，我知道下面的琼斯弟兄的约翰多也这么说的人，那他们是我们教会的成员，那么这些年都残疾了，如果他是医治者，让他医治他们吧。今天也在说同样的事儿，瞧，但神不是那么做事的。他去到一个只患了前列腺炎或得了某种疾病38年的人那儿，医治了他就走了。那所以他们质疑他，他们今天也会这么做的。那听耶稣说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那的意思就是绝对的绝对的，我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约翰福音5章19节，对吗？只有耶稣自己说他凭自己不会行任何的神迹或做任何的事儿，直到父借这一项指给他看先要做什么，那然后他去行父指示他的事。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对不对？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说要不做的时候，世界，那不是世界，是世界的秩序，世界上的不信者，这世界不再看见我，诺贝定十字架后世人不再看见我了，他们不再看见了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就是信徒，因为我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昨日所做的事儿，他站在会众里，那父指示他要做什么他做了，他说话，那耶稣说他知道他们的想法，耶稣看出他们的想法，那是经文吗？绝对是的。为什么你推理呢？你的信心抑制了你，那你的信心，那是瞎子巴里买在那里变得完全了。说了这些的事儿，当人们被带到他面前时，他就照着父所显给看的去行事了。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今晚他会做同样的事，对不对？如果他这么做，那你会相信他们爱他吗？让我们再次祷告，父啊，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复活后格鲁巴和他的朋友进了一座城，在去那儿的路上，一个陌生人走了出来，开始跟他们交谈，他们整日的交谈，他向他们解释了经文，他们不知道的是谁。当他们走进了城市，仿佛要继续往前走似的，但他们强留着进来与着同住。当他进到屋里，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就行了一件事，与普通人所做的不同，他照他的方式行事，那人们就知道那是他。哦，他们怎么从伊马忤斯跑了出去，一路跑回到了耶路撒冷，告诉他们说主已经复活了，我们看见他了。耶稣，今晚你愿意来参加这次的聚会，做一些跟别的宗教聚会不同的事吗？主要照着你在地上时所行的方式行事，让我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不只是在复活节复活，从那时你一直都是复活的，你一直活着，你永远活着。哦，基督啊，奉你圣洁的名，我祈求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过犯。父啊，赦免你仆人我的过犯。今晚用你的圣灵使我们成圣，主啊，求你进到这曾与你交谈过的不配真的身体里，用它来做喉舌， 照你所应许要做的，并使用下面的这些的耳朵，在那里给人的心和耳朵行割礼，好能够听进你的道。愿我们完全的圣灵里，并且盼望，愿用圣灵充满这个房间，医治这里每一个病人，拯救每一个罪人。愿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自己交付给你，来举行这聚会。阿们。你今天发祷告卡了吗？在教会里边？那看一下卡片的后面。那你们，那现在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谁愿意站在夫人的面前？那今晚至少1500，那或1600人坐在这里。那往下看着，那撒旦在四处的活动着，想要找一个瑕疵。那现在把你自己放在我的位置上。那这是对会众的挑战，是对你们底下的人的挑战。那相信并观看圣灵的运行，告诉你们有关的事来医治。那瞧瞧，看起来很简单，但你来试试看，然后你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那我期待你们基督徒们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我们所讲的是我们的主。希望那些举手来接受耶稣的人，来服侍他。也许30-40人举起了手，但你看，朋友们，他们不能举手，除非神呼召他们。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来了，我必赐给他永生。那他们是婴孩，才刚开始。那他们想要知道他们所接受的这位基督是谁。他们已经听过了佛陀，他们听说过偶像，他们听说过基督教以外的其他的宗教等等。但他们刚刚接受的是谁？基督。他们凭信心成就了这事。那我说的从死里复活了，他不是死了，他是神。那么和摩德、佛陀还有其他所有的人已经死了几千年了，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晚还活着，那是唯一能证明的。那我们在这里只是屈指可数的少数人，但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代表了基督的信仰，今晚在这里证明我们的想法。你们所有的基督徒，你们绝对是在正确的一边，你们不会失败的，你们在基督里。那比如说这个妇人，她可能病了，她可能有痛苦，她可能有心脏病，也许甚至不是为了自己站在这儿，也许她来这儿是为了别人。那她可能有财政上的困难，也许她为某个地方的孩子祷告，我不知道，我没法告诉你，只有一位知道，那就是神。但这跟井边的妇人是一样的，耶稣在井边跟妇人交谈。那首先他开始跟他说话，在跟他交谈了之后，他对妇人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没有丈夫。他说，是的，你有五个了。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位先知，那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什么是迹象？他会知道你心里的秘密，对吗？这迹象，他说，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但你是谁？你一定是个先知。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进了城说，你们来看一个人。是的，没错的，明天你去讲同样的事。那你们来看，今早在教会里边看到一个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知道你心里一切的秘密。那这个妇人相信他是个义人，那他是个基督徒，或者说这个已经告诉了我。那如果神告诉我他在这的目的，就像他在井边所做的，就像他在圣经里所做的，你会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今晚就在这里吗？愿意这么做吗？你会就是说，如果我知道，那我会这么做的。如果他能向我证明，那就会把我所有的疑惑从脑子里边除掉。愿主应允。我只想跟着你去谈一会儿。那么这取决于无论你是怎么想的，那你必须知道这是超自然的。那我很难过的说，那里面有些人并不相信，但不管怎么样的仍然是的。那你现在不能隐藏自己的枪，那他已经告诉我了，没错。但是你会看到的，是你对这个的态度决定了你的目的地，没错。那姐妹，等我转向你时，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因为圣灵刚才我想问你一件事，那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那是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对不对？那甚至你的眼中流出了泪水，没错。这正是高临到我的时候，你们在报纸上看到的神的天使 那现在就在这儿，那正是你现在的感受，非常甜美的感受。那里不是人，我巴不得你能够感觉到这种奇妙属天的氛围，这是他的同在。那么都看到照片上的那个天使吗？全能的神在审判的日子要审判我，他知道那位天使就在这里。你们朝这边看的，你们正直直的看着的，不是我，是他。我能感觉到他的会众中各处运行。那请允许我跟这位女士谈一会儿。那姐妹，肯定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告诉我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你就会知道那必须的是借着超自然的能力而来。但你愿意相信的是主耶稣，愿意接受你所求的，就是他赐给你的，会相信他，相信我已经正确的代表了他们。那我就在谈论他，说了他是什么，现在是他在向我启示了，对不对？那如果会众能够听见我的声音，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有多大。那位女士正在离开我，那我看见了她在某个地方，那是医生的诊所或医院，她正在接受手术，那是在她手上，是她的右手，她的中指。她医生说，我相信她说那是恶性的肿瘤，他做了手术，但没有什么用处，他又在运行了。那这个夫人还有别的问题，我看见他在换衣服，他腿上有什么东西在脚耳，那是静脉曲张，他在揉腿，他的腿部抽筋了。那些事是真的吗，女士？如果是，请举手。你相信吗？那现在我不知道我对那夫人说了什么，那不是我在说话，那是你在照片上看到的天使。那不管他说了什么，那你试验一下看的是不是真理。那如果能高在这里，万手在这夫人的身上，当最后的话从耶稣的口中出来时，他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而受洗的被人得救，这些迹象被随着那些信的人。最后他说的话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不对？那不管是什么，我为姐妹祷告，你们也祷告。那能走近些吗，姐妹？天父啊，你认识这个人，我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或将他心里边所愿的赐给他，愿他活得长寿，愿他的见证搅动他所居住的社区。我奉耶稣的名求这祝福，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就是耶稣，他赐给了你得胜。赞美主，他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他不能失败，因为他是主神。阿们，我们多么的爱的赞美他。女士坐在后面，就在那排的后面，她有心脏病，坐在那儿像那样看着我，不要怕，刚才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就可以得这一治。谢谢你。那么这里你可能知道，那就在你前面大约两排，那进去的第二个人，他得了关节炎。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你就被得着你所求的。阿们。那女士在这边拍着手，就在这前面，她躺下时一直有心房颤，尤其是在晚上吃东西的后。没错，对吗，姐妹？那你这样这样按手在你的嘴上，对吗？就在这里，那肩膀披着小围巾呢。在那躺下时，你觉得窒息，你以为是心脏病，但不是，那是消化不良。你的饮食呢，通过食管上来，让你心房颤动，那就不再有那个了。你的信心使你好了。你没有祷告卡对吗？ 你不需要了，你是需要信心。阿们。那在面前的这个男人，耶稣仍是一样的吗？发生了什么？这妇人的信心，她在祷告，那个触摸到了耶稣，不是我，但我们是他的，我们的嘴唇是在地上唯一的嘴唇，我们的手是他唯一的手。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正在向世界彰显着自己，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只是在用我们的嘴唇说话。那是什么，伯兰弟兄？那是在顺服于圣灵，就是这样顺服，找出了想要用你做什么，然后顺服的。如果是要你去跟某人说话，那就让自己去说话，相信。那这人站在这儿，晚上好，做爸爸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弟兄？我一生从未见过你。那我能想象，如果父亲今晚活着，他就会跟你差不多年龄，差不多是你的身量。那老爹，如果他能站在你所在的地方，今晚我愿拿整个的世界来交换。那我在这地上再也见不到他了，他走了。神安息他的魂，他勇敢的魂得以安息。但是耶稣活着，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你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老弟，我只是一个人站在这儿。也许你足够年长，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了。我从未见过你，从未遇见你，只有神知道有关你的一切的事，那是真的，对吗？但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知道你的一切，他肯定知道的，肯定的。那这个人如果会众能够听见我，我不知道我的说话声有多大，但我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知道我在讲台上，但同时我又站在医院里。这人在接受手术，那是疝气，他做了两次手术，那其中的一个那深深的伤害到了他，那是第一次的手术，第二次没有那么糟糕。那你是结了婚的男人，有妻子，他在这儿，他的腿上有问题，你有一个儿子，那儿子是个中年人，他有小儿麻痹，他的手残疾了，今晚他和你们一起在这儿。那些事是真的，你相信吗？哦，神啊，我的救主，我祈求你赐给我这个弟兄他心里深切的渴望，不管是什么，主啊，他所需要的，我奉耶稣的名祈求。当我将这位亲爱的老弟兄抱在我怀中时，愿你将他渴望的赐给他。阿们。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接受你来这里所求的。阿们。奉主耶稣的名。好的，那我的弟兄请你过来站在我旁边来帮我一些忙。那如果什么愿意的话，你全心相信吗？全心相信吗？只要信心。哦，这何等的美好，赞美归给神。先生，你相信神能医治你膝盖的问题吗？坐在那祷告，坐在后边的，在第七排的后面，那第六或第七个座位，坐在前面，膝盖有问题，你相信神吗？那先生，你把手伸到后面，就是穿着红色衬衫的，那你转过身来按手，坐在你后面的那位女士身上，就在那后面，就在你后面，你正坐在后面认真的看着我。父啊，奉主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将这祝福赐给我为之祈求的那个人，为了你的荣耀。阿们。那都不会伤害你的，先生，我给你看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东西。这位膝盖有问题的女士，按手在你旁边的女士身上，因为她患了胆囊的问题，没错吗，女士？如果是的请举手。好的，那女士你按手在她身上，那奉耶稣的名，愿这个再也不会搅扰你了， 那为了让你能知道坐在你旁边的女士，她的脖子上有病，她的后背有病，对吗，女士？如果是，请举手。阿们。她就在家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活在你们中间，我挑战你们的信心，仰望而活，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先生，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对吗？他遇见我的那个晚上对我说，我被呼召是要为别人祷告，那正是为什么当我出生只有三分钟的时候，那道光就来了。我对他说，我说人们不会相信我的。他说就是摩西被赐予的迹象，证明他是从神差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你也将被赐予的迹象。他说你要把他们心里边的想法告诉他们，借着这个他们就会相信了。你相信那个吗？我跟你是陌生人，不认识你，那神认识你。如果他向我启示你心里的秘密，或者心里边所愿的，那你会接受你来这儿的目的吗？会众我也会同样这么做吗？神祝福你弟兄。那这儿现在正在离开我，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的话，这人在这儿是为了别人，是他妻子，他在一个医院里，那有什么东西，他们用绷带包住他的腿，他的全身那有某种的发作，那今晚你代表他来，那为了让你知道我是神的仆人，他的先知，你也在受苦，那是一种胃病，你的胃一直在灼烧着，那是因为你太紧张了，太担心了，这是你胃底部的溃疡，有时当你打嗝时，那你打嗝会反酸，那里酸很敏感。那还有在你的食管这里有一个阻塞的管子，那是事实，对吗？你相信你会回家得到你所求的吗？那么就去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感谢归给那赐给我们得胜的神。你只要单单的相信，几分钟后你就会看到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那只要留一会儿，他们就在这儿，只是等到信心要到达那个地步。那我在盼望着这个。你好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先生，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对吗？那尽量保持敬畏，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有没有看到是在哪儿，有人得了医治，那我变得很虚弱，我看见那道光照在了会众的身上，我看不见他在哪，都不要四处走动，要真正的敬畏，我相信是在我上面的楼上，但无法说出是在哪儿，是在哪个方向。那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同在中，要真正的敬畏，那只要全心的相信。那这个让我非常的虚弱，那所以在你的心里祷告。那这人，那这里站这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他的这是为了某个目的，我不知道，我希望我能医治的，我真希望我能，但我不能，没有人能做到，这需要神，他必须对神有信心。那借着神赐给我的恩赐，也许我能使他的信心升到他想要相信的地步。那你相信吗先生？那你的问题是你有一个肿瘤，肿瘤在你肩膀上，是的，那边的外衣是膨胀的，那公众那可能认为我在看着那个，那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 那你看着我，那不要想任何的东西，只要看着我，只想着耶稣，说耶稣啊，我相信你。那这样公众就知道那不是那个，也觉得我告诉我别的什么事儿。是的，我看到了别的一些东西。你的妻子也有了麻烦，她与你在一起，她的腿有毛病，那是她的左腿，那被绷带包扎着，是吗，姐妹？不要怕，姐妹，现在去接受你所求的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她得医治。那为了让你知道，那还有一些别的事，那这个问题，她的腿的原因是溃疡。是的，对吗？那是医生说的，他说话的时候我听见了。现在有信心，不要不信，全心的相信。那每个人都要有信心。有个人坐在这儿，那他有很奇妙的信心。我希望你得着医治，不管是谁。那就从各处传来。你好，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想我从未见过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你认识我吗？你不认识我。好的，我想我也从未见过你。有时候我看到人们却从未，那他们只是坐在会众中，那你知道，但我并不知道你来这是为了什么。对你一无所知，你知道这个，但耶稣知道。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想要什么，你会相信他在这里要把这个赐给你吗？这对你来说就会永远的解决了吗？你愿意接受吗？那不要害怕，那这样会阻止那个恩膏的，那相当是唯一能帮助你的。那刚才是否有一个人在这里肩膀上有什么东西的，接受了祷告的？那有哪一个男的吗？那是他吗？哦，是的，没错。刚才我看到你再次的经过讲台，那好像你是从某个地方过来的，一个叫印第格的地方，类似的东西，那是你住的地方。我看起来一开始城市我叫不出来那个名字，那里人在我面前，不用担心，只要信心。你现在周围都亮起来了，只要信心。那里是一种的干扰。那现在你在这里，因为你紧张，这是为什么你有那样的举止？是因为你紧张，也受到了震惊，对不对？一个震惊。那我看见你，你出了一场车祸，那导致了你震惊，那把这个带给了你，那你不是从这城里来的，你不是从这个州来的，你来自密西根州，你是从一个叫做水晶瀑布的地方来的，那没错。你想回家得痊愈吗？那么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你此时就在他的面前。愿这么做吗？那坐在后面的这个人是跟你同来的，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会得痊愈。你相信吗？过来这里。哦，神啊，我们的父，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除掉这咒诅，愿我们的姐妹完全的康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并按手在他身上，阿们。那现在有种东西让你安静下来了，你现在感觉好了？那如果是的话，请告诉会众，你觉得好了吗？女士说，我感觉得好了。耶稣使你痊愈了，阿们。那瞧，你是德国人吗？芬兰人 Kittus。 对神要有信心。那当你坐在那的时候，转个身说了我所说的，那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去吃晚饭吧，你的胃病要离开你的，再也不会搅扰你了。你相信那个吗？那就照我告诉你的去做，那不用再担心了。 你是个思虑很重的人，你总是把别人的问题都放在自己身上，总是杞人忧天，也总是在计划一些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儿。停止那种的想法，欢喜快乐，那是消化性的溃疡。你做不了什么让你的食物变酸的，胃里有其他的东西，胃里总抽筋儿，那不会再伤害你的，去吃吧，去欢喜快乐服侍耶稣基督。阿们，神祝福你。那弟兄，一个黑色的灵跟你一起过来了，那是死亡，那是个魔鬼。是癌症，有个女士坐在那儿，她也得了癌症，那骨盆骨头上有癌症，对不对？那我看见你，那我听见你的名字是，你是罗伊祖克太太泽克或类似的，对不对？挥挥手，没错。那这个魔鬼在你们中间拉动，他现在离开你们两个了，在你们俩之间是光明了，去吧，全心的相信。赞美归给神。撒旦失败了，哈利路亚。那你知道，那是魔鬼在彼此招呼，他们在尖叫着，互相的呼求帮助。这就是我呼召你们祷告的原因，有祷告那才能帮助我继续的祷告。那瞧，这是一个的能力，这想着战斗，那这是与魔鬼的征战，对错的征战。不要再怀疑了，全心的相信，期待你会成为下一个。圣灵在医治整个的会堂，要期待你成为下一个。那会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东西离开了他们，他们之间有条黑暗的线条，这个在呼求怜悯，帮忙帮忙帮忙。那不要让他相信，不要让他相信。我下看，想看他在哪儿，我看见了那个缝，我看见另一个女人在叫咱，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彼此的呼叫无法说清楚，那黑色的线条全都消失了，变成了光，圣灵在他们中间运行了。那他的生命离开了，要有信心。姐妹，神会医治你的糖尿病，使你痊愈，只要你相信。你相信，你相信吗？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情如此成就，阿们。现在对神要有信心。姐妹过来这里，那现在看这边，那仰望而活，全心相信主耶稣。那你正在遭受着精神的压力，就是神经紧张，那都不断有奇怪疯狂的想法在你的脑子里边运行。那特别是在傍晚的时候，变得非常的虚弱，许多时候你都不得不坐起来。在太阳落山时，有种阴沉的暗流淋到你，那魔鬼试图告诉你说你会失去理智的。那些事是真的，律师，你来之前就在祷告，你祷告说，神的，如果你给我一张祷告卡，把我放到讲台前，那我相信你就会医治我。没错，如果是的话请举手。没错，我看见你跪在那儿。那神已经赏赐了你，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从你身上消失了那些为更年期而引起的，但你会好的，欢喜的上路去吧。我祝福你，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姐妹，如果你站在那儿相信神必医治你的心脏病，你回到台阶上就会好了，你相信吗？那么转过身走下台阶，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吧。哈利路亚，你相信吗？那不要怕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词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那现在每个人都低下头，这里有个失明的妇人，瞎眼的灵。我们的天父啊，你知道的是什么？看见街上有个瞎子， 拄着白色的拐杖，这女士说了一生几乎都是这样的。你能使她看见，你有能力。那天医治的瞎子巴蒂买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说当那瞎眼的灵离开这人，他就能看见了。你愿意借着圣子耶稣的名使瞎眼的灵离开我们的姐妹吗？说明你的仆人万手在他身上斥责这瞎眼的灵，你这邪恶的东西，你想要关闭这妇人的视线，导致他在某地方在行驶的车面前行走被杀死，想要去到未到期的坟墓里，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这个妇人。我现在每个人都低下头，直到我要求你抬头才抬头。那继续低着头，闭上眼睛。那现在抬起头来一会儿，注意这个。如果你能看见，用手指摸我的鼻子，女士，举起你的手摸我的鼻子。我有多少个手指？五个。现在有多少？一个。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那姐妹现在走下讲台去吧。那去走路吧。那不用领，大家自己走。让我们大家说赞美主。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举手献上赞美和荣耀。今天哦主啊，他杀死并赶走了女人眼中的白内障。哦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们为你的良善而敬拜你，为你所做的一切而赞美你。用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赞美你，阿们。那看看你们女士正在给我们握手，那什么白内障，什么是白内障？要花点时间就一会儿，请你们注意我。什么是肿瘤？什么是癌症？是个魔鬼。那看这里，你从哪儿来的？从一个小胚芽来的。如果把你的身体分解，那就回到胚芽的状态。那胚芽从哪儿来的？从你的父亲那儿。那胚芽是个微小的细胞，你只能用大功率的显微镜才能够看到。那个小细胞之外是什么？是生命。那生命从哪来的？神。什么是癌症？是一种的生命。那瞧，那我手上没有癌症，但可能在某个时候它会有的。癌症从哪来的？自然界中的一切都代表着灵界的。那癌症就如同乌鸦、秃鹰，它吃死的东西。那癌症来自一个伤痕。那当那伤痕出现时，那里面有一个被压伤的小细胞，一个被盗的细胞，一个生命，另一个的生命，不是你的生命，是个胚芽进到了那儿。那首先它是一个灵，那借这个的胚芽在它周围开始生长，或者说取了你的身体里边已经存在的胚芽取而代之。那撒旦不能创造，他只能歪曲神所创造的。所以他进入那个小胚芽里，他做什么呢？他开始建立细胞肿瘤。本来这样做的就是同样的事儿，那它变得更大了，它要做什么？你的小胚芽是让你活着，那个胚芽是要从你身上吸血杀死你。肺结核还有别的，那是魔鬼，它活着的，那就是恶性的肿瘤它在生长，那是肿瘤。那看这里，妇人眼睛里边有白内障，它失明了，发生了什么？那里有，那我并不是在对付那个肿瘤，我在对付那肿瘤里边的生命。就像这，如果手上有条透明的带子，那缠住了，那没有血液循环了，那会怎么样？那医生的唯一能做的事儿，那是做手术，那只能是做他能看到的或能感觉到的。他既无法看见，无法感觉到。他说呢，按照所能看见的，你失明了。那是什么使你失明了？是神经死了。那是什么杀死了他？那种聋了是什么造成了他？是什么使你聋了？你耳朵里边的神经死了。那是什么杀死了？你的神经并没有全死。 那医生说那神经刺了，那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的是个灵，耳聋的灵从人的身上出去，耳聋的灵，那他就能听见了。他瞎眼的灵离开人时，他就能看见了，就瞎眼的灵。所以那妇人眼睛里边的白内障发生了什么？他就像那条透明的袋子，那他长出了肿瘤，阻碍了视线。好，那发生了什么？那一旦这条透明的袋子，那他不是像这样杀死的，他是那样杀死他的。那就是为什么当你失明时，你的死亡神经不会遍及全身。那当你的听力神经死了时，它不是在全身都死去了，它只是在那儿死去了。那是什么？那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把它关闭了。那如果它立即被释放，那会有点疼，那循环会重新开始的。任何干扰自然的东西都是魔鬼。神愿意让你健康强壮，但魔鬼来打断神所做的事。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个白内障已经长出了一个身体，爬进了他的眼睛，吃了眼睛的粘液并活着。那我不是在跟肿瘤打交道，那医生会负责那块，肿瘤仍然在那儿。那发生了什么？我叫那个灵出去，生命在那个肿瘤里。发生了什么？那生命出去了。任何都知道。那这里有人打猎的吗？有打鹿的吗？据说我们看看，有很多的弟兄对吗？那注意，那今晚你杀一头鹿，告诉了男孩他有多重，那早上留意体重会减轻一些，对不对？肯定的，他会收缩的。你要在那边躺几天，都会变重的，对不对？让这小狗在街上被碾过了，或置了一个殡仪馆，那明天你注意看。那如果一个人死了，那有假牙、假眼，那他们会把它取出来。为什么？那他会把它推出去了，身体会收缩，让他躺在那，他开始腐烂、朽坏、细胞破裂。72小时后，他又开始膨胀了。发生了什么？那当那个白内障的灵从那妇人的眼睛里边出去，那妇人能看见了。他会看得更清楚了，那明天会更好，再过一天会更好，然后他会再变坏的，越来越糟糕了。出了什么事？这东西在膨胀，什么跟癌症在一起的？有癌症的说，哦，疼痛消失了，那我感觉好多了。有肿瘤的说，哦，我感觉好多了。为什么？他死了，正在收缩。那注意，他会那样过72个小时，但过了72个小时，那就开始感觉生病了。那就在那时，那这是危险的边界。那说我失去了我的意志，不是的，那世上最好了你得医治的迹象，那是一个死了的东西，那这块腐烂的肉肯定的，血流通，那必须带走身体的杂质，那它会失去，那么引起发烧，那甚至一颗坏牙也会引起的发烧，那任何的感染，那么长的一条肉，比如癌症或周围有那么大，那死了躺在那身体里面，那会怎么样？瞧，不要疑惑，相信。那如果你待在那儿，那你就会推理出来说，我才会失去了。但如果他在这里边锚定了，地狱里边所有的魔鬼都无法让你怀疑了，你会相信里面发生了些事，不是知识上的，而是在启示上。耶稣建造他的教会在上面，每个人都在里面建立在同样的东西上。那我问里面人说过人子是谁，有人说你是摩西，或你是以利沙，或你是先知，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你看天主教说这是建立在彼得身上，新教说那是建立在基督身上，都不是。耶稣没有那么说，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属灵启示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一个耶稣基督属灵启示的真理，太好了。那老爸爸，你厌倦了服用胰岛素，想摆脱那个糖尿病吗？想痊愈吗？你相信了医治你了吗？那么离开讲台，全心的服侍他呗。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主。只要你能相信，对神要有信心。当耶稣来掌管时，你相信是心脏病还有别的东西，对不对，老爹？你相信他现在身体痊愈了吗？欢喜上路去吧，就应该是这样的。阿们，相信的，他是做这事的，说这是真的，他是大能的，这是神的，不会失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个离开我们的弟兄，阿们，哈利路亚。如果说你坐在轮椅上的得了一治，你会相信吗？那么欢喜的去吧，因为你得了一治，耶稣基督使你好了。那这又来了一个瞎眼的妇人，叫请所有的人都低头，对神有信心。 那姐妹巴不得我能，我可怜的姐妹，这头发花白，手上是皱纹，毫无疑问地做了很多艰难的日常的工作，就站在这儿失明了。等我叫到你的号码时，我看见他们领里走上了台阶，领着你出来，我看见他们领里上来是失明的。但如果你能相信，你就可以被主的手带领。我只能祷告，站很久了，是吗，姐妹？在漆黑和幽暗中四处走动是可怕的。坐在一个只有你自己的世界里，在一个只有漆黑和幽暗的世界里，愿耶稣今晚赐给你视力，姐妹。我要请这里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低下头，跟我一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那记住，我们是在对付瞎眼的灵。当他们从一个人身上出来时，他们就想去另一个身上。所以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继续低着头，直到要求你们抬头再抬头，因为可能几天后你就变得失明了。那等到你们听见我说抬起头来，因为当你看的时候，眼睛是通向魂的门。那你说巴纳迪说那是心理学，如果真是的话，那耶稣也使用了他，他带一个瞎子领他离开人群，领他到城外为他祷告，先让他离开了人群，然后祷告。当他去叫醒雅鲁的女儿时，他把每个人赶出了屋子。今晚他仍然是耶稣。这妇人是否能看见我不知道，他站在这儿完全失明，处在黑暗里。此刻当我为他祷告时，对谁要有信心，要相信。那姐妹，那你现在继续低着头，那把你失明的眼皮儿合上。等我祈求我们的主耶稣时，那相信他要在这里突破，收缩这些的魔鬼，使你能看见。哦，亲爱的父啊，等我站在这瞎眼的妇人旁边，一个人坐在路边乞讨，接着耶稣来了。哦，主啊，求你过来。当时那里可能有许多有信心的人，我不知道，主啊不在那儿，但我知道你赐给了巴蒂买视力，当他明白他能看见时，我相信他就竭力要跟随你。这可怜的老母亲站在这儿，他是瞎眼的，主啊你认识他。我只是一个人，我已经竭力代表了你。主啊，你愿意为了他把黑暗推到后面去吗？在失明的眼睛里边突破，让视力出来。主啊，不是在求神迹，是为要鼓励的，使他知道你是神的儿子，而我是你的仆人。主啊，为了告诉他们真理。主啊，相信如果你这么做，此时这里的每个人都会接受你。求你做吧。那当我全心的祈求时，愿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现在撒旦，这是信心的决斗，你认领他，而我为耶稣而认领他。我宣称你在他身上没有能力，我宣称你在任何的事上都没有能力。耶稣基督我的主，他在可他剥夺了你所拥有的一切合法的权利。我作为他的代表站在这里，你知道他在这讲台上，你知道有关恩赐的一切，你知道他在哪里赐下的一切，他是怎么做的。我借着永生的神吩咐你从这妇人出来，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每个人都低着头，让我先看他的眼睛，如果有事情发生的话，我会叫你们的。那现在只要抬起头来，你能看见我吗？把你的手放在我鼻子上。阿们。你们可以睁开眼睛了，这妇人能看见了，她的视力恢复了。赞美主，让我们站起来，每个人都说赞美主。你想得医治吗？你们想得医治吗？现在站起来向神举手，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做着信心的祷告，全能的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每个魔鬼的灵，每个瞎眼的灵，每个聋子的灵，每个残疾的，哦，撒旦，你被揭露了，你打败了，你输了这场的仗，从这里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这里每一个人。